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一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这是第三次灵修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求上帝格外赐福和引导。约翰在这一部分继续接着前边的来讲，他前边提到了一个信徒一定要借着在教义上的归正，公义生活的归正和爱心的归正，表明他是真属于主的。真正的爱呢，我们透过约翰的讲解就看到它是一个国度和阵营的问题，而约翰也具有心理学和人性上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他让我们看见该隐谋杀亚伯的动机是由于比较自己的恶和兄弟的善而起的。恶总是恨恶，那要显出他的真相和不对的善。因此基督徒若发现世人恨他们，就不要惊奇。甚至有一些人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在教会中到处来一个打压逼迫人，基督徒呢也不需要吃惊，因为呢败的总是要不断的抢夺麦子的地盘。但若恨是世人的特征，那么基督徒的特征就是爱。诚然，我们因为爱弟兄，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爱，他仍旧住在死中，而事实上便等于一个凶手。因为成为凶手的主要因素，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内在的态度和动机，而外面的行为不过是内在动机态度的表现罢了。当然，我们体会到的是基督爱我们的爱如此伟大，也感受到我们理当回应的责任，就是要为人舍命。但约翰是非常了解人性的，他知道为别人死有时候还是容易的，因为一秒钟可能就完成了，但满足别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的生活的各样需要就比较困难了。比如说有一个有需要的人需要你去探望，可能你就得需要牺牲中午午休的时间。所以这种时候老约翰就说，目前啊不是让大家为别人去死，而是呢如果别人缺少银两，你会不会帮助别人一下啊？更何况你是绰绰有余啊。所以约翰的这种提醒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切实。那接下去的这一部分，老约翰就在提爱其实也关乎到得救确据的问题。这一部分关乎得救确据的讨论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关乎得救确据的经文之一，清教徒也正是根据这经文发展出了在牧养中有关得救确据的神学。这后来呢也深深影响了爱德华兹。我们诸位有兴趣可以仔细来阅读爱德华兹《宗教情操真伪辩》。在《宗教情操真伪辩》中，爱德华兹就特别来提醒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真正的归正的人，不是外在的聚会的时候各种宗教现象，比如说说方言啦，倒在地上啦，不是这些宗教现象，而是什么呢？切实的在实际生活中与神同行，活出圣洁、公义和爱，也就是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操真伪辩》，其实正是对约翰一书的具体的应用。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因为 我们常常以为聚会是追求一种审美体验，而忽略了在最朴素的用人的语言的交流中，我们听到神借着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从而给我们命令，让我们去遵守活出。你想这个命令它是长是短，用什么标点符号，用什么口气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命令的实质和针对性，以及我们照着去做，甚至传达命令的人到底怎么样的状态，也并不影响这个命令本身。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正是抓住这一段特别重要之处。因此老约翰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因为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对于这一点有了怀疑，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们就要进一步想到审判者是神而不是我们的心。神有完全的知识，我们就再从他得到保证。人啊，极其谦卑的时候只会看见自己的亏欠，因此心中就会起疑惑。但此爱心的神却要把人不敢自己居功的许多爱弟兄的行为归在他们的账上，就像马太福音25章27到40节，那些人去探监，给别人吃，给别人喝，但实际上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当约翰继续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他心目中并不是想到那些自以为无罪或者对罪没有感觉的人，他乃是指活信心的一种动作。这种活的信心啊，能使人保持着一种与神相交的实在的意识。我们若是有这一平安的意识，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这一个希腊文的词汇非常好啊，它是指从容不迫的发言。一个人怎么能在上帝面前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因着属真理而活出了一份或许带有亏欠，但毕竟是从神而来的爱。因为人本质上是冷漠自我中心，但是呢，竟然有一份内在的爱是从神而来。当然老约翰提到从容不迫的向神说话，就提到了祷告这一个方面，也叫我们知道遵守主的命令乃是祷告蒙应允所不可少的条件。这意思不是说啊，神绝不听罪人任何方面的祷告，因为神有时候也是怜悯啊，这个派圣灵动工，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向神的祷告。若不是神的灵动工，没有人称耶稣为主。不过呢，神他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必须成为一种对神完全顺服的状态。因此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真的信奉主的名。因为要祷告使蒙垂听，我们必须得有信心，这是圣经坚决主张的真理。所以约翰在结束这一章的时候提供了更进一步保证的理由，就是上帝有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的保证完全是靠神为我们做的，而不是靠我们弱小的力量。因此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表达圣洁的愿望，神必然愿意来听我们，也必然愿意让我们知道他实实在在就是这样一位如此眷顾恩待我们的神。这一位神呢，也比我们的心大。所以在这一部分，约翰他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大事，让我们从神因着爱而获得真正得救的确据。当我们转向神自己，我们知道一切事神没有不知道的，神的全知就像他的伟大一样不言自明。因此约翰提醒读者，当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是在接近知道众人心中所有的一切的那一位，但他却仍然能赦免。他知道人的愚昧和罪愆，惭愧和羞辱，甚至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和尚未说出的话。 然而中保基督在这位神的右边，借着他的代求，神了解人的痛苦，这能够带来人心渴望的赦罪，而不是让人惧怕。所以在这样的眷顾之中，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是有从神而得却据的人。所以约翰不是让我们省察内心看自己是否安全，而是让我们转回朝向神，从神的面光来得到我们释放的确据，从而在主里得着深深的喜乐。这正是老约翰所特别强调的，也是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靠着主来切实实行的。我们良心本身并非独立可靠的道德系统，它只是根据提供它的资讯、知识、信念和各种意识来运作，并回应文化环境。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参考的标准不是来自于圣经，那么他的良心就会错误的运作。所以约翰提到说，必须朝向真理和神，同时又有圣灵的开启，然后呢竭尽全力的活出爱，就会从神得到永生复活的确据。这样的一个教导非常简单和朴素，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你知道中国教会常常讨论一个神学问题，叫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其实那些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常常把一次得救等同于一次觉知，或者一次哭泣，或者一次唱歌的时候流泪，就认为有了这一个东西自己就永远得救了。这实在是一种轻信主义和廉价的恩典，当然不能够真正的来让人得到安慰。不过有另一种倾向是走向律法主义。过去啊，有一个肢体问过我说，假如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祷告，在路上啊被车撞死了，会不会得救？这一个肢体之所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律法主义错误观念。他认为呢，是靠着他的祷告，靠着他的读经，靠着他自己能过宗教生活，所以他就能得救，甚至他把他的信心也当成他的功劳了。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各位，真正的救恩是关乎到耶稣基督他如何为我们代求，如何流宝血为我们这个做了挽回祭，是基督所做的工作，是我们被接纳。所以尽管我们常失败，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软弱，我们也常常会气馁、沮丧、难过，甚至绝望，但是当你抬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得胜让我们得胜，乃是靠基督的得胜。当然基督的得胜也会变成对我们的激励，好使我们有啊与神相交的喜乐。一个没有失去救恩的人也可能没有喜乐，因为呢他没有充分的回应神。所以老约翰提到说，爱的考验一方面来显明我们是属谁的阵营，那另一个方面借着这一段，老约翰又进一步提到说，爱的考验会给我们带来得救的确据，会让我们活出这份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此各位，竭尽全力去爱吧，这样你就知道神是如何的喜悦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你百姓和仆人知道，因着属真理，所以竭力去爱。当然在爱上常有亏欠，就求你饶恕赦免，也使你百姓和仆人都向你有坦然无惧之心，也能够使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你得着，好让我们有力量遵行你的命令，行你所喜悦的事。愿你使我们真信、真行、真爱。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阿们。